我遇到过许多难以解释的怪事，很多次我九死一生，现在让我带你们进入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里。
这里是由喜马拉雅 FM 制作播出的怪谈百物语，我是小乐。在古代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说的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细节大家都知道，这里就不再赘述。还有一个叫做惊弓之鸟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只失群而受伤的鸟，听到有人在虚扯弓弦，它便应声落地而死。契诃夫也曾写过一位小公务员，因为在看戏时不小心把喷嚏打在了一位将军身上，他恐惧万分，后来竟无疾而死。这几个故事的结果和反应都和意念有关。说到意念，《易经》里说，人的德性能演化出情，情能生出意，意不停地运作就变成了意识，意识有刺激大意义的大的意识，也有刺激小意义的小的意识。在意识中，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就会选择有意义的大意识，把它转化为意念，再把其他的意识抛弃。这种意念会转化成为动机，能够支配人体去付诸于行动。有人认为意念是一种力量，所以在一些英雄电影当中有专门使用意志力的超能力者。科学也证实意念确实存在，是一种真实的生理和心理现象。说有一个美国电气工人在四周布满高压电设备的工作环境下工作，他虽然采取了各种必要的安全措施来预防自己触电，但心里始终害怕会遭到高压电击而送命。有一天，他在工作台上不小心碰到了一根电线，就立刻倒在地上死去了。他的身体表面出现了触电致死者的一切的症状，身体皮肤皱缩，皮肤变成了紫红色与浅蓝色。但是验尸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位不幸的工人触碰电线的时候，电线当中并没有电流通过，电闸都根本没有合上。也就是说，当他触碰到没有电的电线时，自己强大的意念告诉自己已经触摸了高压电，从而自己把自己杀死的。意念的力量确实很强大，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有两个朋友出去喝酒，一共呢两人喝了三瓶白酒，其中一个朋友在酒局结束的时候看了看桌上的空瓶，表示今天状态不错，随口就说了一句，说哎，今天真是超常发挥了啊，原来36度的这个白酒可以喝这么多。另外一位朋友呢就满脸疑惑啊，拿起瓶子来看了一眼就说道，说我们喝的是52度的。结果刚才说话的朋友马上就醉倒了。在1930年的时候，印度有一名医生曾经用死囚做了一次心理学的实验，来证实这个意念恐惧是可以置人于死的。在实验开始之前，医生先宣讲说，如果人流血过多必定会死亡。行刑那天，死囚呢被双眼蒙住之后绑在一张桌子上，当医生刺破他的皮肤之后，挂在桌子上的容器就开始滴水，发出滴答滴答滴答这样的滴水声，让这个死囚误以为这个滴答声是自己的这个血液大量的流出，结果气绝而亡。我们仔细回想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到底是他杀还是属于自己的意念让自己死亡的呢？从不同的角度看啊，可能会得出不同的这个答案。所以呢，这个意念的力量自古以来就一直是一个谜。不过呢，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啊，这个谜正在被慢慢的解开。说最近有两个美国的医学博士啊，对一些死于自身意念的这个尸体进行了解剖，在显微镜的观察之下，发现这些死者的心脏都呈现出了大量细菌坏死的现象。医学家又经过认真的研究分析，确认这个心脏细胞坏死是由肾上腺素造成的， 肾上腺素呢，大家很熟悉了啊，这个游戏里面也多次的出现，它是人体肾上腺髓质分泌的一种激素，有使人心跳加快加强、血管收缩、血压升高的这种作用啊。平常呢，人体只要分泌少量的这个肾上腺素，就可以用来满足自己身体运动的需要。当人遇到突发的这个可怕的情况的时候，会使他瞬间产生绝望的这种意念，肾上腺素的分泌量就骤然的增加，这个时候呢，就会把大批的心脏细胞杀死。层层堆积的坏死的细胞又影响和阻挠这个心脏神经纤维素的正常传导功能，而神经纤维素就是调节心脏跳动的电信号的通道。当这个通道被骤然累积的坏死细胞所阻断的时候，心脏呢就会骤然停止跳动，这个人呢就被自己的意念杀死了。所以意念自杀啊，是心理和生理因素相互影响所产生的一个作用或者结果。这研究者就说啊，如果一个人勇敢坚定，遇到事情镇定自若，绝对是不可能出现意念自杀的这种现象的啊。相反呢，意志薄弱，遇到可怕的事情就恐惧万分，就可能会被自己的意念而引出病变啊，或者是把自己击溃甚至杀死。那近期呢，科学家用实际的测验的方法来证明，说这个大脑的活体和人体的免疫力是有关的，也就是说意志力和这个健康是有关系的。哈佛大学的生理学专家选择了30名健康的学生啊，他们都具有比较强的集中意识的能力，比如说他们可以在人很多的地方听音乐而不会受到任何事情的干扰。这些高水平的意念控制者被分成了放松训练组和一个对照组。放松训练组每天早上一个小时训练的内容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和这个逐渐进行肌肉放松这件事情上面。而另一组呢，还训练运用意念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们进行想象啊。什么想象呢？就是想象他们身体内有非常强大的免疫抵抗系统，想象出这个系统，然后呢，这个系统正在向侵入自己身体的感冒或者流感的病毒发起进攻，想象这种微画面。那测试的结果是意念组增强免疫系统的作用非常明显啊，有两种重要的免疫细胞增加了，一种呢是唾液免疫球蛋白 A 细胞，这种细胞呢主要负责抵抗感冒和其他上呼吸道感染，另外一种是辅助淋巴 T 细胞啊，这种细胞在血液当中呢能够刺激产生抗体，防止各种全身或者局部的感染。那其中的简单放松训练组就只关注呼吸和肌肉放松的只有 A 细胞增加。那这个研究结果呢就在旧金山召开的这个医学大会上面被提出来了啊。这研究者给出来的结论就认为这种精神放松技术啊，就是关注呼吸啊，然后让肌肉松弛呢，可以帮助我们和这个感冒做斗争。如果同时使用意念则会对身体健康有更多的好处。只是呢，这只是一个实验啊，还没有得出全面的一些这个测试的反馈。比如说，这种方法是不是只有对有一定注意力的人有帮助？如果注意力不太集中的人，是不是就没有用啊？或者说，不同形式的意念会不会抵抗不同形式的这个不同种类的病菌啊？这些呢还有待研究。那类似的故事呢还有很多，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曹操的望梅止渴的故事啊，这个说的就是意志力。还有呢，有一个叫做烫伤实验，说这个美国呢有一个这个医学实验室啊，为了探索烫伤烧伤的治疗，就征集了一批志愿者来参加这个实验。那医务人员就事先声明说，这个实验呢只是用一枚烧红的硬币在志愿者的手臂上面这样烫一下，但烫伤会比较痛苦，所以呢可能会留下终生可见的疤痕。听上去很害怕啊，但是因为他支付的这个酬金比较多，还是有很多人参加。那实验的时候呢，志愿者就在这个门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依次进入。护士呢就帮志愿者把衣服袖子卷起来，压住他的手臂。医生呢就用手术钳从烤炉里面取出一枚烧得通红的硬币，然后迅速的在志愿者手臂上按一下，然后接着就拿开。通过玻璃门，后面的人可以清楚地看见前面人做实验的这个过程啊，这期间呢还能听到一两声惨叫。实验完成了，所有的志愿者手臂上无一例外都呈现出了一块明显的硬币大小的烫伤的创面。 可是呢，令人震惊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实验使用的这个烧红的硬币是特制的啊，它不是说这个温度达到了之后被烧得通红，而是它只有37度是特制的，是所有参加实验的人用意念在自己手上烫伤的。还有呢，据说古代有一个极其残忍的刑法啊，说的是把人关在一个山洞里，四肢固定住，位置固定住，每日三餐有专人负责。那唯一不同的是全程啊，在这个山洞里没有任何的声音，那这个送饭的人不可以和犯人有任何的这个交流。然后呢，在很安静的山洞里面，从很高的地方开始滴水，水滴落下的位置就是这个犯人的头顶部的位置。刚开始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不同，但时间一久，这个犯人就开始出现精神恍惚的这种情况啊。据说呢，是因为时刻出现的水滴声让犯人不堪重负，甚至到最后每一滴水滴下来的时候，打在这个头顶的声音都让犯人感觉到不是一滴水，而是掉落下了一个石块啊，最终呢被自己的意念折磨致死。那这些呢都是和意念之力有关的故事。那如果意念真的是一种力量的话，那么等到它被发现和激活的那一天，会不会失控？又或者说我们又怎么来控制它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